这里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羊年除夕，央视春晚一如往年的上演，又一如往年的遭国人诟病。除了往年的歌舞升平之外，反腐题材卷土重来，把心交给你的造神歌曲也在春晚殿堂唱响。不过有几十名活动人士发起万人网友联署抗议，节目中对剩女、女汉子、女干部以及南方人、矮子、胖人的丑化。联署人认为春晚已经成为歧视重灾区，广电总局应向广大观众公开道歉。联署人还要求终结春晚垄断，开放除夕电视节目市场，将节日娱乐选择权还给广大听众。一个欢庆佳节、全民娱乐的节目为什么变成了万人唾弃的对象？春晚是否已成为党管文艺的样板？央视应不应该抛弃春晚这个鸡肋？时事大家谈邀请时评人为您解读。
今天参加节目讨论的嘉宾呢，一位是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何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好，何先生通过 Skype 从美国纽约参加讨论。另外一位是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你好。
你好，各位好。
张先生通过电话从中国北京参加讨论。我们欢迎两位，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拨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电话400120-0551，请您拨打这个免费热线电话提出您的问题，也发表您的见解，400120-0551。那么首先第一个问题，我想问在中国北京的张先生，那么中国的这个春晚呢，是自从83年直播到现在已经30多年，那每一次呢当然都是毫不例外成为这个中国政府它宣传政策以及政治的一个非常应该说是最有影响力的这么一个阵地。那么相比来说，今年的这个阵地呢，它在这些特色方面有怎么样的突出的这个特点？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现象呢？
我们注意到去年召开了这个北京文艺座谈会，那么这个其实就是是一次对毛泽东这个延安文艺座谈会的一个克隆。那么其实一个主旨呢，就是说什么呢？就是文艺为政治服务。我想呢，这今年的春晚呢，它就是贯彻了这两个文艺座谈会的这个精神，所以呢，他们从政治上，他们认为这么做是会成功的。但是不幸的呢，就是这依然是一个外行领导内行的这么一个产品。这个而且我们看，就是这个领导的干预越多，这个节目的效果就越差。所以今天我们还知道这个我们这个宣传部门的主管官员亲临这个去这个审查春晚，然后还砍掉了一些个什么这个四大美人啊之类的节目。所以这个现在弄的就是这个春晚越来越政治化，越来越政治化，越来越配合宣传。但是你要明白，这是在过年呐，这中国人一年就想这个大家舒心的过这么一回，然后呢你们非要加进这些内容，还非要把这些内容呢还通过这个通过这个这个体制内的这种这个下通知这样的方式让大家去接受政治教育。我觉得这个就做得太过了，就是最后变成什么呢？变成这个欲速则不达，效果是适得其反。所以这种做法呢，就是说明这个所谓文艺为政治服务，其实已经是一个非常落伍的东西。应该是你政治的归政治，文艺的归文艺，对吧？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你一个政府要管那么多的事儿，你管得过来吗？你懂行吗？什么都不懂。但是呢他们就在那儿瞎指挥，瞎指挥的结果就是说，原来可能还能凑合看的这个春晚，现在也实在是大家都受不了了。所以我们看今年这个央视的收视率是28.37%，是历年最低，观众的规模是第一次跌破了7亿，而且包括这个春晚的这个这个总导演哈文他自己也很痛苦。这个大量的网民来吐槽，他自己也就说 他说明年如果还让他来指导春晚，他会哭死。怎么个哭死？他也理解观众，他也知道这样做不行，但是呢，这种瞎指挥实在是这个太愚蠢了，这种愚蠢连导演都受不了了。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春晚现象。就我从2008年我写过第一篇就是批评春晚的文章，叫做一个纳税人对春晚的忠告。现在已经过去了这个7年，我们看那个时候我已经好几年不看春晚了，今年我一如既往的坚持不看，但是呢后来看这个网上的评论太多，我又去找了一点来看，看的结果我发现真是这个春晚确实可以这个取消了，这个否则的话大家都太痛苦，包括 CCTV 今年已经惹了那么多的麻烦啊，去年以来吧到现在那么多的麻烦，我觉得最好是歇了。
嗯，
谢谢。
好，谢谢张立凡先生。和平先生，我们在节目之前交换意见的时候，你说过这么一句话，我印象挺深的，就是你认为这个春晚呢基本上是一个中宣部的小品，请你解释一下。
嗯，其实在20年以前我在日本媒体上就写过一篇文章，说在春节这个娱乐晚会啊，春节娱乐晚会就是一个愚蠢的是一个愚蠢的一个快乐的一个晚会。我跟这个张先生还有一点不同，我不认为这个东西是外行领到内行，或者是这个哈文自己出来喊这个痛苦。我认为我是真彻头彻尾的完全的否定这样一种春节娱乐晚会的一种形式的存在不在于它的艺术水平高不高，不在于它某一个节目是好看还是不好看，或者是不是歧视了什么人，而是说从整体来讲全国人民在这个时候过一个春节，然后中共所打的算盘就是想利用这一个节目来施灌一种集权的意识，一等中央的意识，他不允许全国其他的电视台办春节晚会，他不允许其他任何文艺形式的这么一等存在他即算是召集了这个全国最优秀的这个演员，即算是由一个最内行的一个人的领导那么这一等方式也只是一等集权的暴力文化的一等表现而已即算是他不进行任何性的政治性宣传我觉得还更可怕。如果他真的是进行更精致的包装更内行的人来管理，让大家的快乐一下，但是那一等隐藏的一等中央集权的这么一等价值，它是会释放到每一个人的心灵人们会，如果有更多的人看了这个节目，这是更可怕的。今年的这个节目如果没有这个摇一摇的这个红包的这个文化的话呢，我觉得它会更惨但是呢，中国毕竟有这么多的老百姓，毕竟老百姓的文化程度是不一样的，毕竟有很多老百姓呢，他有生活的惯性，他无可选择，他不得不看这么一个这么一个节目。但是这档节目所包含的这种政治暴力文化是它整体的基本特征。所以我在春节晚会在20年开始，我就是彻底否定，我对他所有的任何的节目我都没有兴趣。我对他无论是好和坏，我觉得批评他对我来讲都是一种羞耻哈文这样的人有什么资格来说这个他很痛苦呢？如果他但凡有一点职业的基本良知，他都不应该去导演这么一档节目。你不能一方面你拿了中共的台权来去操纵人们的这种娱乐活动，另外一方面你还去漫刮，你觉得你很痛苦所以我对这样一等得了好处还漫刮的这一等东西，我是一点都不同情。我同时为每一位这个上春节晚会的这些就不管是他优秀还是不优秀，不管他是睡了床睡了这个领导的床，是上了这个春节节目，还是利用了政治局委员的某一个批条上了春节节目，还是他特别优秀也上了春节节目，我想你们通过这样一等春节联欢活动得到了你们的知名度，有利于你们的这个商业的再等的收益，获得你们知名度的收益，你们得到了今天所有的荣耀，在未来一个自由的世界里面都是你们的羞耻。 啊，因为这个不是一个自由的一个选择，不是给你一点自由的机会，而是纯粹是一点黑箱作业啊，为他的集权而服务的。所以我觉得春节晚会是中共暴力文化和中共集权文化的一种基本表现。
嗯，
不彻底否定这个东西，去讨论某一个节目的啊这个事情是没有意义的。
好，那么何先生，我想问您，就是您对春晚是彻底的否认。我想问您，就是说呢，一个政党、一个政府和这个国家的文艺文化应该是怎么样一种关系呢？
我觉得一个政党他可以搞他的文艺晚会，比如说他搞一个中共中央宣传部啊，某个文艺晚会是可以的啊，或者是搞他的政策宣传也是可以的，搞他的。但是问题是，你不能让人民只有一个选择啊，你不能让电视台只有一个选择啊，一个选择等于就没有选择嘛。对不对？你没办法打开电视机的时候，我看看湖南卫视，看看上海卫视，看看江苏卫视，他们是怎么表演的？我或者去看一看某一个民间的一个团体，他是怎么组织春节晚会的？没有，你所有的电视台打开都是这么一个节目啊、所以有人讽刺说这是一个啊、这个娱乐版的这个啊、新闻联播，对吧？啊、这个是非常恐怖的，这个是不可想象的。对吧？啊，你任何一个政党，你无管是宣传社会主义也好，宣传这个自由主义也好，宣传资本主义也好，你当然可以去宣传。但是你如果不管你是共产党，还是民主党，还是自由党，你只要让人民没有选择，这就是法西斯，这就是暴力啊，这就是这个是每一个文艺工作者都应该感觉到一个羞耻的事情。所以我没有觉得哪一个节目被枪毙了我会同情他，你参与这个节目本身就说明你不是个真正的令人尊敬的啊，令人可爱的这么一个文艺工作者。尤其是我感觉到很愤怒的是一些来自香港的、一些来自台湾的一些所谓的这个演员，为了他们的所谓的知名度，为了他们所谓的票房，他们应该知道自由的珍贵是什么。自由比任何价值都是重要的，它超越于政治，甚至超越于民主，对吧？如果你不让人们有一个自由写字的机会，你就等于不把人做成人看。我们人的一个最基本的权利就是应该自由写字的权利，没有这个权利，我觉得就讨论其他的专业和不专业啊，这个外行不外行、内行，那根本就没有意义。
好的，谢谢何明先生。现在已经有很多听众观众打来电话，现在我们就请他们来吐槽一下。首先是山东的孔先生，孔先生您好。
大家好，给大家拜年。
嗯，
我这是呢，89年以前呢，我每年都看春晚。
嗯，
90年我就不看了。86之后，文化部部长辞职，这个王蒙啊辞职了，很多的学生市民被邓小平在李淼等人的支持下派出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打死了。我被警方关了一个半月，给警方送了20000人民币，当然没有打收据，个人送了20000块钱，才把我释放了。当时正在办理护照，准备跑到苏联，根本就没有心情看春晚了。一直到现在，每年的初一我都看美国之音，听自由亚洲电台。今年的初一在柜台发表了言论，初一的晚上我更关心的是习大帝何时成为齐奥塞斯库或者卡扎菲，这是个时间问题。谢谢，再见。
好，接下来请云南的周先生参加我们的讨论。周先生您好。云南周先生，您已经在我们节目当中了。
你好你好，
请讲。
等于这样，这个春晚呢确实是越来越不受欢迎了。这档节目有点像那个新闻联播，就是老百姓已经慢慢唾弃了。我耐着性子看了那么几个节目，本来也预期也比较差，结果看下去确实越来越差了。春晚本来应该，我的感觉还是应该让大家乐乐笑笑，结果这个头牌几个笑星什么小品演员一个都没有上，很失望。然后呢，这个很多节目呢，以前就是媒体上就报道了，大家我心里面就不愉快。怎么说呢？反腐相声中以中纪委好像是批准了，这个有这个意思啊。我说那么那个相声还要什么中纪委批一下？简直是这种还有什么意思呢？所以呢，我确实比预期的还差。我本来这今年基本上不看了，以后就 我就说这点，谢谢。
好，谢谢云南的周先生。张立凡先生，我看到中国这个网上还有报纸上有很多人发表评论的，说是今年的春晚确实是史上最新闻联播化的这么一次春晚，而且几个反腐的相声小品呢，像圈子这都不是我的，还有投其所好，是这个让人根本就笑不起来。而且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今年非常这个直截了当的来为习近平歌功颂德，想把心交给你等等，这您对这类的节目您有什么看法？
我觉得就是主要是他们的这个主导思想还停留在什么延安时期或者是上一个世纪，所以呢你不用指望就是说这种很落伍的这种，就是他们的脑子里其实没有什么艺术，也谈不上什么真正的政治，他们其实就是宣传。如果说你懂政治的话啊，你会把你的这个文宣工作做得非常的精致，即使你是在给人洗脑，你也让人觉得那个被洗得非常的愉快，比如跟抽鸦片一样，哎，那个我觉得还是比较精致的这种洗脑艺术。你不信你看，就是包括这个纳粹时代的那些个电影，哎，它的精致程度，甚至他们办的什么奥运，他们那种就是专业化和精致的程度，使他能够赢得很多的观众。但是呢，今年的春晚实在是，我说它差，我是从这个专业的角度来讲差，因为比如和平先生，他反正他是对这个所有的从根上就否定。那么我呢，比较趋向于一种就是哎。要做微观的或者中观的分析，这种分析就是说我从技术上、从艺术上、从传播的这种手段上，我去分析你这些做法到底是怎么样，是拙劣的还是精巧的，我发现是非常的之拙劣。所以呢，他现在其实他们脑子里只懂一个东西，就是宣传。而且全世界大概只有中国这样的这个国家还有什么宣传部啊，这种东西啊，当年纳粹也有宣传部，但是呢人家做的都比你们好，所以我觉得从这点上来看，确实是这个哎，已经到了这个智拙才尽的地步，所以我们现在不用指望什么了，就是说这些东西弄出来连自己都骗不了，那更不要说去忽悠观众了。所以呢，真是这个可以，就是大家就是说，哎，拜拜了春晚。这种传播模式到今天，应该是寿终正寝了。谢谢。
好的，谢谢张先生。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一些观众和听众朋友的电话。第一位呢是宁夏的高先生，高先生你好。
首先我觉得女汉子还是挺不错的，女汉子比那个豆芽型的细小伶仃的原汁要好，这是我的切实感受，所以不应该取取女汉子。
高先生，好像您这个离话筒非常的远，听您听不清楚，麻烦您挂断电话之后再重新拨回来。接下来位是广东的黄先生，黄先生你好。
哎，你好。
请讲。
春节快乐，祝你春节快乐。
谢谢，你也新年好。
那个中央那个叫什么啊？那个节目啊，春晚节目啊， 我十几年都没有看了，我看了都很讨厌。所以那些那这张好像那播音员啊，都喊那什么小姐一样，穿的真的是很妖小这样子，看到都很讨厌了。好像那个那个董卿啊，还有什么孟孙楠那些都不像人一样，我看到都讨厌。
好，谢谢，谢谢广东的黄先生。接下来位是海南的左先生，左先生你好。
我是湖南的。
湖南的左先生你好。
你好，你好。是这样的，我很赞成和平先生说的那个，就是，春晚呢本来就是一个娱乐版的新闻联播，这个观点我很赞同。然后呢，我觉得他现在所说的这个，就是和平先生刚才说，全盘从根上否定这个春晚呢，这个也有他的道理。因为 他和我们所处的环境不一样，因为你老人家在美国啊，然后呢就说你想看什么当然好选，在中国大陆这边来说呢，还不用说在美国了，就是说在大陆这边，只要你在广东，我就可以不看中央电视台的春晚，我可以去看翡翠台，可以去看本港台，但是在其他省份呢，就完全就不可以，这个也是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因为这个垄断，这个也是没有办法。现在我最讨厌的就是刚才大家一致公认的，就是说你把这个晚会变成一个政治化，而且说什么什么女汉子啊，这个小矮人呐、啊，这些东西我也是比较反对的。我现在有一个问题想问那个和平先生，就是说，这个老习啊，他现在把这个春晚搞成这个样子啊，就是说垄断成这个样子，是不是沿袭了毛泽东前就是说在文艺方面的一些垄断的措施？我还记得八几年的时候，要是说谁唱一句邓丽君的《甜蜜蜜》，都算是唱黄色歌曲。那么就是说，以后会不会越来越在这方面加以垄断？谢谢。
好，谢谢左先生。和平，请你回应。同时，我也想问，就是刚才张先生也说过，这个春晚现象实际上说明中国共产党他始终还停留他的这个思想思维停留在这文艺延安文艺座谈会期间。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情况？
我希望他停留得更远一点，最好回到这个江西时期，因为他越精致，越跟上时代啊，来改进这个文艺的族谱呢更可怕啊。所以我一开始就讲了我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说他的粗糙，他的低劣啊，反而可能是按照我的逻辑可能是更好的，因为这样一点东西是应该根本不应该走向专业化，根本不可能走向专业化，也是跟谈专业化没有任何关系。你想一个政党所玩进的一个虚拟机器，我们跟他去谈专业化，去讲他的精致化，去讲他去提升啊，那是这个不可能的。而且是在一定程度上呢，他甚至比文化大革命还不如。我们就回头去看看那个几个样板戏，按照张先生刚才讲的标准，那确实现在这个春节晚会的这个从艺术的程度来讲，就是艺术比较细致化的程度来讲，那但都没办法跟这个样板戏相比。这样一等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呢，就是这个宣传部门的人在扩大化的执行啊，扩大化的去理解，扩大化的去拍这个习近平的马屁。因为习近平作为一个总书记，他定了一些很宏观的一些调调，哎，这些调调在习近平没有做这个政改之前啊，他如果他没有做一个政改准备之前，那他的满脑子所能够动用的这个政治的这个宣传的这个基本的思想来源，那当然就是来自于毛泽东的这一套啊，因为他们没有其他的精神来源。那邓小平那一套等于就是鼓励大家去做非法行为，什么这个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啊，让摩托石头过河啊，做的老鼠是白毛黑毛，这些口号都是等于鼓励大家去胡做胡来的一个口号。实际上这个口号也被广泛利用为这个胡作非为、贪污腐化的一个基本上的一个借口。那么政治的这个传统的意识形态来讲，只有毛泽东还讲过很多文艺上的一些讲话啊，所以他们就很自然就拿这一套来对这个宣传进行管制，他已经没有其他上的思想来源。但凡他要接受一种新的一种思想来源，那么你就会他整个体制就会崩溃。你像昨天奥斯卡，我们讲一讲，他得讲这个最长的纪录片是一个什么片子呢？是一个第四公民。什么叫第四公民？就是斯诺登这样一个被美国政府追捕啊，现在还是一个通缉的一个人，前美国都想抓捕的一个人，他泄露了美国政府的大量的这个机密啊，在美国的被美国政府认为是在美国的这个国家安全造成了很大的伤害，这么一个人物所以他为主角所拍的这个长纪录片，居然得了奥斯卡的最佳长的这个纪录片奖。你说在中国可以想象吗？但是这样一个片子出来，你反映的是什么？反映了美国的这个政府 对这个文艺作品是没有任何干涉的这个权利，他也许可以就起诉这个导演，政府可以起诉，那会形成一个更大的一个舆论的一个战争，一个司法的一个战争，那所以美国政府什么都做不了，对不对？那么人们有一个最基本上选择的权利，如果没有最基本的选择的权利，我不管这个官员他是按照毛泽东的也好，按照邓小平的也好，按照秦始皇的也好，还是按照朱元璋的也好，都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它不符合最基本的东西啊。所以我前面一开始讲了，只要给人民没有基本上的选择的权利，那么这个政府就是法西斯政府。那么这样一等机制，他做任何东西都是不值得去真正从细节上去追究他的专业化还是不专业化，那是没有意义的，他也是走不出来的。如果中国民主化了，真正民主化和自由化一开始，我相信首先应该摧毁的就像春节晚会这种节目，因为这种节目就代表了中共宣传部的最高的一个舆论人民啊，这个舆论不是舆论的舆，是愚蠢啊，愚蠢的方式去影响人民的一等宣泄的工具。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标志性的一个政治产品，哎，跟文艺是没有关系的，因为文艺的一个最基本的一等东西就是文艺工作者他们自由的创作的这个作品，这种会不会被观众所欢迎，或者这种会不会被这个专业人士这个认可，那是另外一个程度的问题。哎，春节晚会没有资格用我们的专业标准去讨论它，它都没有这个没有这个资格啊，上不了这么一个档次啊。所以我觉得张先生用专业的标准去评价它，确实是有一点浪费了您的智力。
不过和平都像你这么样把他一下子就是把他彻底骂完了以后，我们就节目就没有办法再讨论了。
是是是，但是如果你不把这个标准理解来，你就是极少讨论，我真的是觉得毫无意义，毫无意义。但是我很同情中国老百姓没有选择，但是如果老百姓没有选择的时候，首先认识清楚自己的权利在哪里，只有老百姓认清了自己的权利，那么他的这个选举才毫无根效。你看今年他搞了一个摇一摇啊，搞红包，印证了红包的方式呢，把大家绑架在一起，他才得了一个可能的这么一个所谓的这个最低的这个收视率啊。我希望明年的收视率更低啊，如果他是收视率越来越低，那就证明这个国家的民智就越来越高，那么中国等待自由选择权利的人就越来越多。
好的，我们再抓紧时间接听几位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宁夏的高先生，请讲。
你好，能听清楚吗？
啊，听清楚了。
首先啊，我并不歧视女汉子，我觉得女汉子比那个细脚伶仃的圆规啊，比那个豆芽型的要好很多，这是我的切实感受。其次呢，所谓文艺归文艺，政治归政治，我觉得不可能截然分开。大家都读过鲁迅的《文学与出汗》，你要做与世长存的这个作家呢，是描写臭汗还是描写香汗，是描写永久不变的人性还是怎么，那都没有个一定，人性是永久不变的吗？是吧？什么叫娱乐呢？俄国人觉得很可笑的，那美国人觉得没什么幽默可言，美国人觉得搞笑的，俄国人觉得莫名其妙，各个地方都不一样啊。另外啊，你说文学应该跟政治完全分开，大家听没听过那些学习杨家好榜样这首歌？大家有没有看过《火枪内外》那个主持人抱着吉他边弹边唱的那些文学都那些艺术作品？文学不可能跟政治完全分开。至于说大家有的不喜欢看那个把心交给你那些，但大家完全可以关上电视机去睡觉去，当时已经很晚了，是不是？这是你的权利啊，这叫民主。但是拿起刀拿起好，谢谢。
好，谢谢宁夏高先生。我们还有两位听众观众，是两位河北的张先生。第一位河北的张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哎，你好。
你好，
老张，你好。
你好，你好，张先生。
我请。面对春晚的批评，组织者总是说众口难调，是什么成了众口难调？难道解决不了吗？毛泽东搞人民公社大锅饭，这个卫生失败了。再一个，众口难调在饮食界已经解决了，我们是城市里的有大饭店有小饭店，有各种川味馆，有各种菜系，解决了众口难调，为什么吃完解决不了？这就是我让大伙深思这一问题。众口难调不是解决不了，而是自己本身办吃完的模式，举一国之力搞一些垄断，是吧？这就造成了众口难调，众口难调是可以解决的。谢谢。
好，谢谢河北的张先生。张立凡先生，我们还有两分钟的时间，请你来回应一下宁夏高先生关于文学与人性这个论点。他谈到了鲁迅的文学作品杂文文学与出汉，那么其中呢，鲁迅和所谓上海的教授就有没有永久的人性发生了争议，谈一谈您的看法。
我觉得其实当然说你说文艺和这个一个时代的这个时代的思潮，甚至和他的这个政治或者政治背景有没有一定的关系，我相信是有的。但是呢，你这个如何处理这个就是你在文学艺术上如何处理你跟这个思想跟政治的关系，我觉得这个中间还是有高下之分，有优劣之别。那么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这种春晚呢，它其实是一种就是党文化如果能够说这个党还有文化的话，那么当然这就算是一种党文化。这种党文化其实我看原来好像冯小刚也有过这种抱怨，就是说这个搞这个春晚这东西没法弄，为什么呢？他说这个队伍你当家，但是那这个皇军要当你的家。那么其实我想哈文所遇到的这个困境也就是这样。如果说啊，他仅仅作为一个这个电视台的导演，他自己完全自主的去搞一台节目，我相信不会是这样。问题就在于那个中宣部要当你的家，所以呢这个东西永远搞不好，而且呢越搞大家越反感。所以这些呢就是说这个党文化本身已经没有活力了，也没有创造力了。那在这种情况下他又要当各方方方面面的家他都要当，那实际上他是当不好的。所以呢我觉得说政治跟文艺的关系也是如此，就是你可以影响文化艺术，但是你不能干预。你可以潜移默化，但是你不能用非常粗暴的垄断的方式来推行。这个呢是一个最起码的常识，因为他应该知道越这么干你的这个效果就越差。但是麻烦就在于我们这些主管的单位和领导他们就不懂这个道理，他们永远在那自我扩权，然后永远在那大家干预，这种干预的效果就是跟他们的愿望完全相反，这个也就是所说的叫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些主管部门的这些做法本身就是在砸自己的脚。但是呢问题有一点，就是如果你是拿你的党费来砸你的脚，做成石头砸你的脚我没意见，但是作为纳税人，你们用我们纳税人的钱来这样这个搞这么一次豪华的洗脑，那么但是你又达不到这个你要求的效果，但是又要我们来出钱，这个我觉得我是从根本上我是抵制的。
好的，好，由于时间的关系，央视春晚是不是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有毒必须根除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不过请不要走开，接下来我们将讨论另一个热点话题，中缅夹缝，国中之国，国感为什么两头不讨好，请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